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是。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中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Ohayo gozaimasu，
Bonjour，
嘎奏，
大家早上，
大家早。
升起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再迷惘惆怅。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6点至7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Good morning， 大家早安，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天的全新开始了，来到了早上的6点01分，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在台湾嘛，我们主要还是吃米食，对不对？我们很多人呢都是没有吃饭，等于没有吃饭，对不对？但是除了米之外，大家喜欢吃各种不同的小麦制品吗？但是讲到了小麦啊，其实在台湾的一个自给自足率其实真的是非常的低。那其实在台湾啦，大部分的粮食还是依赖着进口，对不对？但是呢，这件事情就会变得有一点点危险。那一旦呢，可能像是之前呢，不管是 COVID-19 或者是国际之间，或者是我们和邻国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国内的粮食安全其实就是会非常的受到挑战，对不对？所以呢，除了米之外，大家非常吃的各种不同的面食或者是像面包等等的，其实都是用着小麦来制作。所以呢，小麦其实也被称为是一种杂粮的战略作物哦。那不管是在饮食当中呢非常的重要之外，其实呢也有很多关于着像是气候变迁啊，或者是一些地缘政治的影响。所以呢，不要看这个很单纯的小麦，其实呢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在台湾呢，好像呢种小麦的人是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点，对不对？所以呢，就有面包店的业者，他们其实有从2007年他们就开始来发起了一个叫做本土小麦的气作计划，就是希望呢麦田呢是遍布着全台湾的，让台湾的小麦的一个自给自足率可以提升。那其实呢，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也有很多人的一个响应和加入，但是呢真的要种小麦或者是呢来栽培台湾在地的小麦，其实真的还蛮不简单的事情呢。那像是呢发起了这个2007年本土小麦计划的这一位叫做施明煌先生，他其实在1999年就成立了这喜悦面包哦。那其实这个面包店也是非常的富有爱心，他们在当中呢都是用着一些身心受限的朋友们来制作一些的谷物面包哦，非常的有爱心之外，也是呢关怀土地。那他们就看到了，诶，其实哦，在台湾这边所用的小麦大部分呢都是来自于外国嘛，那尤其呢本身就是做面包的，所以这个主要的小麦原料就非常的重要。但他们呢在2007年的时候，那时候大家记得吗？有一个金融风暴，对不对？除了让大家呢可能荷包损失很多之外，其实各个物价也是上涨，包含的像是面粉的价格也上涨。所以呢，这个喜悦面包的创办人施明煌先生呢，他才说，哇，没想到呢在国际上面的一些问题和纷争跟我们的粮食其实也是息息相关。听说呢在当时哦，进口的面粉一 包呢从400元变成了800元，多了一倍之多哎，所以就让他开始想到说，哎，在外国进口面粉那么贵，那台湾有没有办法自己来制作面粉来种麦子呢？这个就是在当时哦，2007年的一个初心了。那后续呢，有非常多不管是政府部门，或者是呢各个不同的一个单位，也是响应了在台湾本土小麦的这样子一个富裕计划哦。大家除了现在很喜欢吃米饭之外，其实各种的面食也是非常的需要，对不对？还有面包啊，其实我自己也非常的喜欢。但是其实在台湾的面粉还是大部分都是外国进口的，但是就很容易受到了一些物价或者是世界的一些局势的影响，对不对？所以呢，大家就看到了这样子一个议题，也希望呢可以推广了本土小麦的复兴。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遇到了多的瓶颈和困难了。那当然经过了非常多年的一个合作之后，其实呢在台中哦也有像是选二号啊，台中35号，或者是呢台中36号等等的一个小麦，在台湾呢是成功的来种植出来，并且是现在好像比较主流的一个小麦的品种。但是其实哦在现阶段，其实在本土小麦还是受到了非常多的困难。像我之前呢就看到了很多的专题，才发现了，诶，对耶，台湾好像呢虽然说好像大部分都是种稻米，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面食面类或者是面包真的不少，那这个面粉到底怎么来？大部分都是进口，也不是一个办法，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出了哪一些的问题，又或者是国际局势的紧张，可能就会让我们出现了一些食物的危机。所以呢要种植这个小麦其实也是非常的不简单。那从2007年施明煌先生发起这个计划，那政府啊或者是各个其他的单位都响应之后，其实在那么多年来，在本土的小麦还是有一些的困难之处，包括来像是第一个，就是呢各个作物之间其实也会有互相竞争排挤的问题。尤其呢在2019年底哦 COVID-19 爆发之后，其实在国际的粮价就明显的上涨嘛，那供应链的物流体系其实那时候因为疫情的关系而中断，所以呢个价格就会上涨，那有一些的需求要进来台湾就会更加的困难。另外呢像是在2022年呢，那时候的乌俄战争爆发，其实也是引起了全球的粮食危机，不管是麦或者是玉米都造成了很大的一个物价的波动。那当然呢台湾也受到了影响，所以呢政府政策其实在2022年乌俄战争之后，好像呢是比较鼓励农民来种植玉米，所以也会排挤到了其他粮食的种植的面积嘛，那包含了小麦的面积也是受到了影响了。这个呢是遇到了第一个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台湾的鸟害真的是太过严重了，所以很多的农民哦，半夜听到了鸟叫声，其实就会做噩梦睡不好。那因为小麦种植本来就比较困难嘛，但是如果鸟又吃光光，哇，那真的就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处。那第三个难处呢，就是其实没有太多的农民有意愿来种小麦哦，因为不管是在台湾的农业政策，或者是呢这个重点作物从来都不放在小麦身上，所以呢没有足够的诱因，所以呢好像在小麦的种植上面是没有那么的顺利的。所以呢其实在台湾哦要种植小麦是一件还蛮辛苦的事情，但在台湾呢也有很多人是致力于这样子一个台湾本土小麦的一个种植还有推广，甚至呢也做出了很多其他的一些好吃的食品。那大家对于台湾的小麦要如何富裕，如何再出发是有兴趣的话，那在本月份哦12月份的乡间小路杂志就以台湾的小麦为主题哦，在当中也讲到了很多在本土小麦的复兴之路，或者是台湾有非常多的农场其实有很多的友善耕作或者是扩大制作的可能。那在台湾的面包店也有些呢选用的就是台湾小麦所制成的面粉来做成了这种的全谷酸种面包，感觉呢非常的可口，而且呢有很多的台湾价值，对不对？所以如果大家对于台湾的小麦复兴之路是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参考本期12月号的乡间小路杂志咯。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9咯，休息一下听个歌曲，来送上这首是来自莫文蔚所演唱的开水与白面包。音乐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下咯，再回到节目当中。
似乎谈过恋爱，似乎还在等待，也许
近都没运动，身体好紧绷。
阿内伟赛哦，每日运动三分钟，
哪边运动够健康？
您现在收听的是《早安大家长》。
来到了早上的6:12咯，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大家长，我是子荣。除了用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的手机 APP， 走到哪里就可以透过了网络听到哪里咯，也欢迎大家呢多多的下载利用。而在这个阶段呢，来跟大家谈谈哦，在每天的早晚甚至是三餐饭后，蛮多人都会有习惯刷牙，对不对？但是呢，刷牙用的这个牙刷其实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哦，因为呢发现呢，很多的朋友们可能都没有定期换牙刷的习惯。像是我家在之前好像也是每次好像牙刷都是蛮久才换的，然后都会用到一个不行，就是整个爆开啊，或者是呢这个刷毛都已经乱掉了才换，那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太好的一个方式。那在之前呢也访问过蛮多的医师，也做了很多的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些提醒之后，哇，现在呢就会比较定期的更换牙刷了。那基本上呢医生表示大概3个月换一次牙刷是还蛮 OK 的哦。虽然说有的时候好像3个月看不出来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对不对？那好像刷毛也还正常，也没有特别的其他的异状，但是不过呢藏污纳垢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肉眼看不出来的，所以呢医生也表示说，哇，如果呢大家待会去检视一下自己的牙刷，已经呢刷毛已经炸裂开了，已经岔开了，甚至有底部有变色的一个情况，那也马上更换哦，不然这个牙刷就会变成细菌的温床，让我们刷牙没有办法刷得干净清洁之外，还可能呢吃进去一堆的细菌，伤害到自己的身体健康，让自己呢吃进去的细菌造成了感冒，那就不好了。所以呢大家待会儿也不妨来找个时间来看看自己的牙刷的状态好不好， O 不 OK， 如果不 OK 的话呢赶快做更换。那如果大家家里面没有牙刷的话，也赶快呢出门先来购买一下就多买个可能3-5支放在家里面备用，像我们家呢就是常备了一盒牙刷，那就是呢时时刻刻都可以来更换。那其实呢这个才是比较好在口腔保养啊口腔卫生保健上面的一个做法哦。像是呢牙医师黄文龙医师他就说，其实除了有一些像是3个月要换牙刷，然后如果呢这个刷毛已经炸开了，那这个清洁的功能大打折扣，我们都需要换牙刷，或者是呢我们的刷毛底部会有一些黄色黑色的污渍，这些的细菌滋生的一些讯号看到了之后呢，我们就要赶快做更换嘛。那除此之外呢，另外还有一些的其他的关键啦，包含了像是如果大家有生病感冒甚至是得到了新冠肺炎之后，其实我们也是要做牙刷的更换哦。自己是没有想过啦，其实在一般的生病感冒之后，其实我们的口腔当中的一个病毒细菌也很多，那也会沾染在我们的牙刷上面，对不对？而且呢可能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不断的繁殖。所以基本上如果我们的感冒已经渐渐康复之后，其实呢黄医师也是提醒大家，或只是建议大家啦，还是更换一下牙刷是比较好的，让我们呢跟感冒的源头呢先说声拜拜，就是赶快换掉，然后呢有一个健康的新开始。这一点倒是我真的没有想过，我之前好像感冒啊或者是有一些身体不舒服的状况之后，还是呢持续用着同牙刷，哇，那现在我知道了，如果自己可能在感冒之后，那除了呢会因为这样子间接接触可能会感染到了家庭的成员之外，其实呢也要保护自己啦，虽然说呢原本的这个细菌就是自己体内产生的，不过呢我们也预防咯，让我们自己身体更加健康。所以呢在感冒之后我们的牙刷也记得要更换咯，这个是蛮小的一个 paper， 我真的没有想过，不过呢也在节目当中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那口腔的一个保健和保养真的是非常的重要，还是在节目当中提醒自己也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咯。而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 6:17，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待会儿再继续回到 FM 104.1的早安大家长节目当中。
昨夜你对我一笑，到如今余音袅袅，我便作一夜小舟，也随着银波飘摇。昨夜你对我一笑，酒窝里掀起情潮，我便作一片落花，也随着漩涡打扰。昨夜你对我一笑。
啊，天气越来越冷了，夏天的衣服可以准备收起来了。
是啊，哎，对了，那你家冷气机也收好了？
啊，冷气也要收？
当然啦、啊，你知道吗？冷气不用时也会有待机耗电呢、啊。所以飞下月时要记得关掉冷机的总开关，也可以顺便清理冷气机的滤网，隔年用电更省哦。
节能不分季节，爱地球做就对了。
高省电妙方，快上节能源园区网站查询。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张翠鸾淑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效延缓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仅支持光仁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搜寻光仁社福。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无论是炎热夏日，或是寒冷冬夜，曾经散发出的温暖永远都在。欢迎收听温情发电站。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进行今天的温情发电站的单元，又带着大家呢一起来了解这一条的公益之路上是集结了众多人的一些心力哦。在今天的节目要访问到了不同的一些协会，那在这个协会当中，其实历年来做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公益事项，那到底我们自己如何参与其中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就是社团法人台北市嘉盈爱心协会，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两位来宾呢、哦，其中我们先邀请到就是创会的理事长范新颖，范新颖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理事长你好。
你好子荣，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的第二位的来宾呢，就是现任的理事长尤文君。文君姐你好。
子荣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君。
听到了文君姐又来，就知道了我们一起来参与这个公益之路真的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呢，我们也想要在节目一开始先来聊聊我就是在这个台北市嘉盈爱心协会。其实看到了这个资料，这个协会成立的时间非常的早，而且参与了非常多大大小小的公益项目。那时候新颖理事长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和初衷来创立这个协会？ 会一起加入公益事项的呢？
嗯哼，其实协会到现在已经进入26年了。
哇，
那26年前应该是说从我们嘉盈呢是我公司名字。
嗯，
那在嘉盈司20周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司比较稳定，而且获利比较都在成长的阶段。可是那个时候社会上我就看到很多那种新闻中间讲到有很多独居老人、
嗯、
死在家里很多都没人发现，
是
那还有社会上有很多受虐儿童的这种事情。那那个时候公司比较稳定，我就在想好像应该做一点什么，其实心里还没有什么计划。那刚好公司每年就会举办一个周年庆的晚会，
嗯，
那我就在晚会上面就自己就是发愿了，说我要成立一个新团队，然后帮助台湾的弱势。那当场呢，我就自己先捐出一个99,999的种子基金、哦、那我就希望号召我的员工、眷属、厂商还有朋友一起来支持。那当场当然大家就会响应了、
嗯、
那我也很开心。可是呢，钱捐进来以后，那后来发现这个帮助的对象也还没什么计划。
是
那很巧的就是当发现说一定要有组织才可以真的去，应该是说有系统的帮助人，所以在1999年的时候我们就决定成立台北市嘉盈爱心会。
嗯，
那年大家都知道就是921大地震、
嗯、哇，
对，所以刚好因为有这笔钱，所以我们就在921大地震的时候就是第一时间我们就先去带了物资，
嗯，
然后到南投地区去发放。那当时也是因为当时锁定的就是这些老跟小、
嗯、
所以当时的宗旨就是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以我们当时就是想当时南投地区这么多人在帮忙，那我们就想针对老人家或者独居老人。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就是很多那个组合屋，
对，有
去收容那些老人家、
嗯、
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村长的夫妻啊，他们很有爱心，那他们就有一个组合屋的那个社区，他们专门收容独居老人。
是，
对，那当时去访问他们的时候就问他们说他们需要什么帮忙，那他们就说因为组合屋很多、
嗯、
那隔壁的组合屋真的是很复杂，所以他们常回这个地方来、
哦、
他们就觉得老人家都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也是，
所以就是他们需要一个围篱。
嗯，
那后来我们说好，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
嗯、
除了一开始的送物资，我们就帮他们筑了一道墙。
哇，
那道墙呢也很巧，就是组合屋后来在这些应该说受灾户都受到安置以后呢，这道墙到今天为止、嗯、它还是存在的。
哇，
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组合屋呢一般都是安置好以后就会整个组合屋会拆掉
对、啊、
可是这一个区因为它收容的都是老人，所以最后也因为他们的争取，暨南大学接手以后、嗯，变成唯一还留下来的组合屋的一个示范市区。
嗯，
所以社区啊很不容易，就是现在虽然很多老人家都凋零了、
嗯、
他们还是继续收容无家可归的人。
哇，
对对对、嗯、所以就从那个地方开始，我们就跟南投就是结了一个
结了缘
以后，每年我们就会带着我们的会员，然后去11月份的时候就会做一个爱心之旅。那去发放大概200户的物资、哦、那从我们第一年呢去发放的时候只有我们自己，
对，
然后呢接着就很多人知道我们每年都会来，
嗯，
结果呢到今年我们去11月去的时候已经有41个单位或者个人然后来一起发放。
嗯，
所以很高兴，就是说在那个部分我们也还有很多志工，
嗯，
然后都一起来。
哇，
所以一下就26年了。
真的，我觉得新营理事长哦，就是当时创立的初衷很单纯，就自己呢诶可能在事业上面有一点点成绩之后，也希望呢可以抛砖引玉。诶，这个一抛砖呢、啊、哇，大家一起纷纷的响应。像是您提到就是今11月才刚去完这个爱心之旅嘛，很多的朋友加入，他们其实是不是也是从四面八方来，就听到这样子一个资讯，他们也想要参与其中，是不是也透过了这一次的活动也认识了非常多人，不管是一些志工啊伙伴或者是在地的一些当地的老人家呢？
对，我们每一次其实去放的时候，就是一方面去发放物资、
嗯、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就是我们会有义工帮我们煮午餐。
对，
然后我们可能会包水饺啊、哦、或者包粽子啊，就是会员会一起做这些餐食、
嗯、
中午的时候就请这个200位的受助户一起来用餐、哦、那用餐完发放，我们还会给他们一个岁末的红包、
嗯、
然后是我们会员亲手送上为他们的祝福、
嗯、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座谈会、
嗯、
那座谈会的目的是说我们可能会邀请就是每一桌大概7-8个人，然后我们会由会员去关心这个关怀这个受助户，去了解他真正的困难哦，所以我们会比一般只是发钱啊哦，就是我们会更深入。
嗯，
那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现在有个特派员，他也是跟了我们这么多年，他当时这位罗姐呢，他也是九二的受灾户，
哦是，
对对对，可是他、嗯别人交给我们以后，我们发现他就是自己碰到困难，他还是在921的时候，他还是都在现场去帮助人家煮餐食。
嗯，
所以到现在他都是我们的第一线。哦，只要有案子报上来，哦，应该是简单讲起来，他就会第一时间去到现场去了解这个个案。
嗯、
所以当时也是跟我们协会想要说救急不救穷嘛、
嗯、是，
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说，当921的这些受灾几乎都受到安置以后，我们这些善款呢现在就转去帮忙这个所谓的社会边缘人。那社会边缘人一般来讲就是他真的有困难，是呢他不符合政府一些辅助的、
嗯、
就是能够发放的资格、
嗯、
那这个时候社会局就会把这些案子就也给这个民间团体、嗯、像我们这样子的团体来帮忙。那我们如果看到这样子，我们会第一时间就近去了解。
嗯，
所以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在最，因为一般我们帮的最多其实就是急难救助，
是
哦，比如说没有丧葬费
哦
那个包括没有学费啊，没有钱交健保费啊、
嗯、
这些比较急的事情我们会优先处理。
嗯，
对，那其他再来就是碰到困难的话，我们会可能也有结合别的单位我们会发放那个生活辅助金。这么多年来还有一个一直想做的，就是对这个年轻的高中职的学生发放这个奖助学金。
是，
那我比较想分享的就是奖助学金，我们不是只是发像一般的奖助学金，我们都会邀请这个学生带着他们的家长一起来有个座谈会。
嗯，
然后我们会了解他们的状况，应该简单就是透过大家的分享，然后去多给他们一些鼓励。
嗯，
然后我总是觉得年轻的他如果在这个路上能够有多一些社会上或者众人的关心的话，他可能在将来的成长中间他会是非常健康。
嗯，
对，
我觉得这个很不简单，因为像是座谈会这样子一个概念，其实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因为其实我自己也访问到了很多的社会福利团体或者是受捐助的人，其实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常常很多的像是活动都是一次性的，那些的关怀也都是一次性的，没有深入去了解他们长期的一个需求或者是真正的需要。可能我们就觉得啊，好像捐钱就好，但其实他们可能需要的会有更多更多。但是呢，在我们这个嘉盈爱心协会当中，其实大家看到这个需求，所以不管是在之前的这个像座谈会啊，或者像是跟高中生高职生他们的这些座谈深入了解，其实就是每一个不同的 case by case， 每一个个案的一个状况不同，其实都帮大家深入考量到了耶。
对的，所以很感动的是说我们去探访这些受助户啊什么的，我们还会持续关心他们、
嗯、
有时候第二年再去发放的时候，他们纵使今年他们可能不是发放的对象，他们还会有人专程来到现场来看我们、
嗯、哇太好了。这样子一个爱心或者是这种比较紧密的连结，不是只有单一一次的，而是可以呢持续的延展下去。但是刚才哦，就是创会理事长也提到了，其实我们在这个协会当中哦，在近几年来其实接受了很多是没有达到政府资格但是呢需要帮助的一些案子。但这样子哇真的是五花八门呢，应该是接受到每个不同的个案都有不同的一些困难，那我们又是如何去协助他们或者是先前做了解来去做这些的过滤或者是筛选呢？
嗯，通常都是这些案子都是由社会局先把这个案子的内容告诉我们、
嗯、
那我们就会针对比较急的急难救助方面，一定是第一时间我们的特派员
是
就会去探访。
哦，
那探访的时候当然我想每个人需要的 可能帮助的这些
面向不一样，
都不一样。就根据比如说我们事实上有很多，等一下可能我们理事长会讲一些哦，这个实际的例子，就是真的他碰到急的时候，我们金钱的帮忙以外，那有些人可能需要工作，我们对，我们就是多方面哦，甚至还可以结合别的爱心单位，因为我们只要确定这个是一个事实，因为大家都很不希望说我们的善款，就是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没错，
那我们就是一定亲自，然后能够用最快的速度去交给他们，对，去帮助他们改善，对，
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就是了解的需求，而且是紧急的一些救助，或者是有一些急需的一个可能性，可以在别人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呢，伸出援手，真的是我们人生应该是最富足、最富有的时候。但是呢，到底在嘉颖爱心协会那么多年来的长期经营和努力之下，有哪一些的朋友们受到了帮助，又有哪一些温暖的回响呢？休息一下。好了，我们先来听个歌曲，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些感动人心的温暖故事了。
你就是我的天使，保护着我的天使，从此我再没有忧伤。你就是我的天使，给我快乐的天使，甚至我学会了悲伤。变得怎么样，只要有你就会是天堂。像孩子依赖着肩膀，像人类依赖着脸庞，你就像天使一样，给我依赖，给我力量。像是你依赖着月亮，像爱着依赖海洋，你是天使，你是天使，你是我最初最后的天堂。
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我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最近都没运动，身体好紧绷。
安内袂使哦，每日运动3分钟，
让你运动够健康。
您现在收听的是《早安大家长》。
FM 104.1，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的温情发电站的单元，持续来跟大家分享了台北市嘉颖爱心协会哦。在这个协会当中呢，有非常多感动人心的故事，也邀请大家一起来支持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了两位来宾呢，其中我们先邀请到就是创会的理事长范欣怡理事长来到节目中跟大家进行分享。理事长你好。
你好，子荣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的第二位的来宾呢，就是现任的理事长尤文君。文君姐你好。
子荣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君。
刚才的节目当中也讲到了，其实我们的嘉颖爱心协会成立20多年来，经历了非常多的大事情呢。那包含了从早期的921开始，也在南投这个地方呢生根。那当然呢，也有非常多的感动的故事啊。那像是文君理事长现在呢，也接任了我们理事长的职务。那就是就像刚才呢，创会理事长所说的，其实现在真的是业务包山包海，但是真的都有接到了大家的一个需求和需要呢。
是的，其实每天都可以接到一些、受住户他们的一个需求啊。那就像是刚刚范理事长他所提到的，我们不是每一个来的我们都会直接拨款，我们必须了解他是不是真的是需要受到帮助、好，那其实这几年来呢，看到一些这些受住户他们的一些改变，的这件事情呢是非常值得的。比方说呢，我记得在几年前有收到一位先生他的来信，当时他是921的受灾户，
是
他的家里都垮了，太太也在那一次的事故走了，他带着年幼的孩子，其实不知道日子该怎么过。就在那时候呢，我们的特派员罗姐呢去关怀了他，那很快的嘉颖爱心协会拨款来支他。过了这几年呢，他的信中是写说当时其实他是带着孩子要去寻短的，
哇，
所以嘉颖爱心协会等于是拉他们一把，所以他们后来的就是渐渐的走入了人生的该有的一个历程啊。那还有一位陈先生，他的弟弟呢， 跟他一样都在埔里打零工。
嗯，
那弟弟的身体不好，后来呢身故了。
嗯，
那并没有钱可以安葬。那哥哥呢，他也家境不好，所以没有钱可以安葬弟弟。
嗯，
这时候也是罗姐来通报了。通报之后呢，嘉义爱心协会很快的就拨了一笔钱，让他可以安葬他的弟弟。
嗯，
那后来埔里这边呢也拨了这个安葬费用给了这位陈先生，是他的哥哥。那他的哥哥当时在我们去年吧去埔里发放物资的时候，哥哥是拄着拐杖的，因为脚受伤了。那根本没有办法工作，他把那一笔呢政府给他们的丧葬补助费用回捐给嘉义爱心协会。
哇，
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其实他们那么样的物资，嗯，那么样的匮乏，
嗯，
但他们的心却是如此的丰盛。
嗯，
他们觉得这个钱是来自于嘉义爱心协会，那他把它回捐回来，希望未来有人也可以得到这样子的帮助跟支持。
嗯，
那在今年呢，这位陈先生呢他生了一场很严重的病，那在救护病房呢历经了三个月的生死搏斗。二十几万的医药费其实对于他的家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负担。
是，
那我们协会知道这件事情呢，那我们当然就是除了给他们一些帮助之外，更多的是大家帮他集气加油。嗯，后来陈先生他出了加护病房之后，陈太太呢拿了1万块，然后要给这个罗特派员，
嗯，
说要回捐给我们协会。哦，然后罗姐当然不敢收这笔钱。
嗯，
然后这位陈太太她说一定要收，我们老人家没有法赚大钱，但是这笔钱呢是帮陈先生做功德的。
嗯，
所以在台北市嘉义爱心协会，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故都觉得说好像做善事有钱的时候再来做，或者说等我退休再来做。但是我会发现到其实什么叫有钱，心中有爱就是富有的。对，
嗯，哇，我觉得这些的故事真的就是体现了如何把这个爱和这个善传下去，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故事真的是很令人感动的，是自己虽然说能力还没有那么多，钱也没有那么多，但是还是有这样子一个爱，也希望把这个钱呢，嗯，来分给或者是捐给这个更需要的人。所以这个善是会流动的耶，
是它就是一个循环，就是一个涟漪一样，嗯，越传越广。
对啊，所以其实真的就像是理事长刚才讲的，不是只有钱的时候才是做公益或者是我们可以的一个时机，其实我们在身旁哦，可能还有很多的隐性需求，像是我们的嘉义爱心协会其实也看到了很多这些的急难的可能，那也希望呢可以帮大家一把。所以呢在这几年来哦，其实真的做了很多的一个公益事项。那刚才其实也讲到了很多，就是高中职学生嘛，那这些小朋友他们其实也是一个算是种子，那其实也透过我们的嘉营协会的一个帮助之后，他们应该也是可以把这个善流传下去一个非常重要吧。
嗯，是的，就像是办理事长他所提到的，就是说我们除了给奖助学金之外，更重要的呢是请这些孩子们他带着他的家长一起来参加座谈会，
嗯，
聊聊他的近况，然后聊聊他人生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他去克服。其实每一个孩子他都有他的人生故事，
嗯，
所以彼此的激励其实对于彼此都是一个很棒的一种经验的分享。那我们从里面也看到孩子们他们分享，嗯，就是说他们遇到家庭突然间的这样子重大的变故的时候，
嗯，
他们并不气馁，而他们发现到其实社会上还是有很多人信他们的，
嗯，
他们也希望可以透过自己的努力然后将来可以回馈社会。
嗯，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有一个孩子他因为这样子他后来是念医学院。
哇，
对，他希望可以当一位医师，可以救助这个病苦的人。
嗯，
那所以我觉得说其实真的是一粒种子这个散播下去，到底这个种子将来会发什么样的芽，它可以再影响什么样的人，影响多少人，我们都无法去理解。但是这件事情只要持续的去做，
嗯，
我相信都有一定的效果。
嗯，哇，这是也是一个坚持的一个信念，也希望呢我们的善友可以有更多的一个循环。那当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支持了。所以呢这一次哦，其实呢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是在2025年哦，就是今年的年底12月27号周六的晚上7点钟，在国立台湾艺术教育南海剧场这边 边呢、哦，其实有一场的活动呢，叫做“生不只是呼吸，而是每一次心跳的乐章”。这个活动呢，其实哦，也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公益啦。在这个活动当中，其实也是一个音乐和公益的一个结合。在当中邀请到了这个演出的团体，真的也不得了哎！当初是怎么样找到他们，也有来做这样子一个公益合作的呢？
因为也有朋友邀请我这去看过他们的表演，
嗯，
我真的当场就非常的感动，因为他们的除了音乐性本来就很强，
嗯，
其实这个所有的这个歌曲都是诊长苏医师，
嗯，
他自己的创作
是
因为他自己是急诊科的医生嘛，
哇，
所以他每天都是看到这些生死边缘的人，然后他能够把它变成乐章，
嗯，
然后能够唱出来，而且很不简单，是他是摇滚乐，
哇，摇滚乐，
对，
好酷哦，
摇滚乐团，对对对，所以他自己的这个生命力就很强，所以他能够透过音乐，嗯，我觉得音乐就是能够对打动人的心了，所以我想不是透过他的音乐，那如果这个东西如果大家能够来观赏这一场哦，就是很有生命力的乐团的话，
对，
我相信大家都会很能感同身受，嗯，这些生命是要值得珍惜的。
真的，因为我自己也去查了一下这个乐团呢，叫做玫瑰木，它木呢是墓园的墓，但我就觉得很好奇，哎，为什么是这个名字？一查之下才发现，原来就是刚才讲到这个乐团的主唱，而且是作词作曲人，就是呢急诊科的医师。我就想说，哈，医生都那么忙了呢，怎么还有兴趣来做音乐，而且呢还有很多这些生命教育的一些可能哦。但是他其实就是像刚才讲到，就是看到了很多不管是生死啊，或者有些有困难的需求，其实他就把这些的故事把它写成了歌，并且呢把它跟大家分享，所以其实就是创会理事长也是深受感动吧。
对，非常感动，
嗯，
所以很希望能够大家一起来。
真的，在这场活动当中呢，其实就邀请到了这样子一个团体来跟大家一起参与哦，而且其实他们也还蛮不简单的，也获得了教育部的社会教育贡献奖哦。他们除了音乐好听之外呢，其实对于这个生命教育其实也有非常多不同的贡献。那其实这场活动当中呢，哇，这样子一个结合真的是非常的特别，是不是也在当中呢也希望呢可以传达一些的公益的理念，也希望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呢？
是的，一般来讲呢，我们都习惯听耳熟能详的一些音乐嘛，
嗯，
对于第一次听到的歌其实是很难进入的，
是，
但是玫瑰木乐团呢，它每一首歌呢都是有浓烈的真实的这个生命故事在啊，
嗯，
而且每一句歌词呢都会在投影幕上面投影出来，所以可以让您呢一边听充满生命力的这个摇滚乐，当时呢你也可以看到他在唱些什么，
嗯，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充满爱与生命力，珍惜生命的一个这个音乐会啊，一个演唱会。那我们会想办这一场呢，其实主要的目的，我们还是希望呢，在台北市嘉音爱心协会，其实它在今年呢，我们升格成为社团法人，台北市嘉音爱心协会，
嗯，
我们就是希望呢，可以广纳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跟我们一条公益之路。
嗯，
所以我们需要呢，就是大家一起来，除了来听音乐会之外，也可以来支持我们。那我们的一张门票呢是2000元，会开立呢捐款收据，
嗯。
那同时呢，好事成双，一张票，嗯，可以带两个朋友一起过来，这总共就是一张票两个。那同时呢我们的创会理事长呢，他也觉得说，哎，其实像身心障碍的朋友啊，以及弱势家庭，其实他们是需要更多的鼓励，但是他们平常应该很难有机会来听这样的一个音乐响宴，
也是，
那更何况就是说他们可能连一个基本生活的努力都不容易了，
嗯，
那所以能够用两个小时的时间来让自己的生命充充电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开放50张票，可以让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或是弱势家庭可以在我们社团法人台北市嘉音爱心协会的脸书，好，可以在那边私讯留言给我们，嗯，那我们就可以把票送给他们。
哇，我觉得这个合作很棒哎，因为就是可以让很多可能他们平常真的没有这些娱乐可能的人，
嗯，
他们也有除了有娱乐之外，其实也是算激励他们生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可能性呢。
对，是的，
所以就邀请大家呢一起来参加，再跟大家分享一次，这一次的活动呢时间是在12月27号，当天呢是周六的时间，晚上7点开始，在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 南海剧场。那这边其实大家应该都还蛮熟悉的，在这边呢我们就有这一场的一个公益活动，那也是邀请大家一起来。那票价呢是单一票2000元，但是呢刚才哦就是林市长说了，就是好事成双，一张票呢可以有两位朋友一起进场来欣赏这样子一个公益的音乐演出。那我想在当中哦一定会有其他一些安排，感觉就是这场活动当中会有很多感动的故事吧。
对的，肯定是，因为它就是一个在急诊室的故事嘛，就是一种生死离别的那个片刻，那到底用摇滚乐是怎么样去呈现的，我觉得大家真是可以拭目以待的。
那如果大家呢听众朋友们对这一场的活动是有兴趣的话，那如果没想要购票来支持，也想要来听听看这样子一个不同的摇滚生命故事，我们要如何去取得这个门票呢？
我们可以透过脸书，还有我们有我们的网站哦，就可以上网购票。
大家呢就上网搜寻台北市嘉营爱心协会，这个嘉呢是嘉义的嘉，那营呢是三点水，然后晶莹剔透的营。那嘉营爱心协会呢，不管是在网站或者是在脸书粉丝团上面呢，都有购票的网址，大家点进去之后呢，就可以来填写，然后购买门票。重点呢就是12月27号，就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这样子一个很特别的公益演出之外，也一起加入我们的爱心行动行列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次的感恩就是邀请到就是嘉爱心协会的创会理事长新义理事长，然后还有现任的理事长文君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感谢两位。
谢谢子荣。
而今天的早安大家讲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访问到的是台北市嘉营爱协会，虽然说呢立足在台北市，但是呢服务的范围哦非常的广，那当然呢也要大家一起来支持公益哦。那其实呢我们私底下也在聊天当中说到了，其实嘉营爱心协会呢刚刚的成立了社团法人，那当然呢这个资源呢当然没有像一般比较知名的这一些社服团体那么的大，所以呢更需要大家一起支持，所以呢这一场的音乐会演唱会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响应之余，也可以一起来听听这样子一个摇滚生命故事。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详情，也欢迎上嘉营爱心协会的脸书或者是官方网站来做查询咯。嘉是嘉义的嘉，营呢是三点水在一个晶莹剔透的营，嘉营爱心协会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做公益，一起来支持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事项了。而今天的节目也为大家进行到这里，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节目分享，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同一频道空中再会咯，拜拜。
为青春战斗过了吧，我的摇滚 hold 住了吗，那名叫岁月的苦茶不饱和依然吞下它，记不得我怎样踏出了老家，跟现实这小子打一架，荷叶的梦满身伤痕和泥沙，可是我发誓没有忘了他，那心中的话，我就是一个滚石啊，谁不缺也随他，什么样的路都不怕，永远做一颗滚石吧，不想为谁停下，翻山越岭都往回看，25年啊，也有时候辣，划破石头留的伤疤不好看，但我谢谢他，记不得我怎样踏出了老家，跟现实这小子打一架，黑夜的梦满身伤痕和泥沙，可是我发誓没有忘了他，那心中的话，我就是一颗滚石啊，谁不缺也随他，什么样的路都
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我是9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君，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9年，永续向前。
哎，圣诞节快到了，你准备好要送什么礼物了吗？
还没耶，每年都在烦恼要送什么。
我刚发现中油配 APP 有新的中油配行动商城，里面超多好东西，价格也很优惠，而且我刚刚单笔刷卡满777元，送我2000点中油点数，输入优惠推多拿到3000点，活动到12月30号都有哦。
真的假的？买礼物还能拿点数？
快进入中油配 APP 的中油配行动商城，好好康一次拿。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